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江苏省农村大法弟子谈上明慧网及做资料的一点体会。自99年720以后，我们这里想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很困难。在我心中有一个愿望，我有条件了，我也买电脑、打印机，我也上明慧网，我也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愿望是有了，可不知道哪一天能实现。因为当时的收入仅仅能解决温饱问题就不错了。一，上明慧网，一晃就是2年过去了，也就是在2005年3月，用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买了电脑、打印机、 U 盘，并借了钱开通了宽带，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可怎么上明慧网不知道，对电脑也是一窍不通。不知不觉中一个多月过去了，对上明慧网失去了希望。一天无意中用谷歌搜索封锁，打开了许多网页，然后点来点去，一下子打开了动态网。当时也没想什么，只是很高兴。后来才意识到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打开了动态网，将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我从动态网上下载了破网工具，上明慧网就方便了。能上明慧网仅仅是开始，还有一连串问题要面对，要学会装系统，要学会装防火墙、杀毒软件，要学会打系统补丁、系统备份，要学会装双系统等等。说起来一句话就讲完了，在现实当中却是个艰难的过程。学习电脑技术还不是什么大难事，关键是上明慧网的心态一定要摆正。初上明慧网时心里不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对电脑知识甚少，什么是软件、什么是硬件都不明白。一听说电脑病毒、木马就担心，心中没底，所以每次上明慧网是一边上网一边发正念，心是高度紧张的。随着心性的提高与电脑技术的提高，上明慧网的心态也好了很多。后来有一天我悟到，上明慧网的心态应该与学法时的心态一样才对，应该是慈悲祥和的、堂堂正正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上大法弟子的网站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什么好担心的？担心这个怕那个都是人心，是修炼人要放下的执着，要修去的人心。法理上明白了，不好的因素与物质也就没了，上明慧网也就变得轻松自如了。现在我几乎是天天都上明慧网。二，做真相资料。想做真相资料就涉及到下载的问题，从明慧网下载每日的交流文章并不难，要下载一些大的视频文件，我就会有顾虑心。当我从同修交流文章中看到有的同修下载大的视频文件时， 有时是整天挂在网上，就非常的震撼，被同修的正念正行所感动。同修行，我也能行，当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从法中我悟到，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就能保护我们，谁也动不了我们，说白了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例如下载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DVD 镜像文件时，下载8个多小时，这并不是说我有多行，就是因为我心中有法在，有师在，我什么也不担心，不会被所谓的下载流量所制约，也不会被负面的经验教训影响，当然是理智的去做。想做真相资料，还需一些必备的设备，我每次去购物之前都要发正念，我所买的设备都是天地行论坛推荐的型号，有的设备本地买不到，我就请商家从网上代购，商家是要定金和电话号码的，价格谈好了就可以给定金，并问货什么时候到，电话号码是不给的，可以向商家要张名片，说跟他联系就行了。无论是买设备还是买耗材，我们是凭钱买东西，其他什么也不想。打印真相小册子前，我一定要看一看小册子的内容有无错漏字或其他问题，确定无误后再打印。刻录视频真相资料前，我用验证工具验证一下，核对一下验证码，没问题再刻录。刻录后还要对刻好的光盘进行检测，看看刻录的光盘品质如何。关于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的制作，我都是按照明慧的要求去做，不打一点折扣。在我们这就曾发生过未按明慧要求而制作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的事情，发现了我们就与同修交流，同修只是强调自己的条件有限，已经尽力了。后来我们把按明慧要求而制作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与封套拿给他们看，他们爱不释手。听与他们接触的同修说，他们现在也是按照明慧要求而制作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了，打印的盘面的效果比我做的都好。三、大法书制作。大法书制作要求非常严格，关于打印，如果是新手，最好是问问有制作经验的同修。我曾因不懂打印方法而将制作的书的正反面方向打印颠倒，教训是深刻的。其他同修也犯过与我同样的错，我听了心里也很难受。至于裁切装订，可先用没用的书实践操作，要多练，待积累了一些经验再真正实际操作，以免犯错。关于师父的法相与法轮图的制作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要有专业印刷的质量，我现在还不具备专业印刷的水平，这里只是提供一点信息。要想让打印机打印的图片不偏色，必须根据打印机现在所用的墨水与纸张重新制作打印机的 ICC 文件，当然需要相关的设备与软件。感兴趣的同修可到常人网站搜索，有相关的技术。还有法轮图的打印时，千万不能选无边距打印这一项，否则的话法轮图的尺寸会变大，切记。关于大法书的制作，同修一定要严格按照明慧的要求去做，不能打折扣，条件不具备的就不要做，条件具备了可先做九品共产党，待有一定的制作经验时再制作大法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邪恶的黑窝中，我们更不能迷失。我因色欲之心未去，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而非法劳教，在那座人间地狱里，在遭受着精神上的种种虐杀和身体上的极大承受下，看到了反映在我们身上的诸多人心和执着，很痛心，但苦于没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当时想出去后一定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但回来后状态很不好。后来看到同修的读《狱中迫害情形思考有感》一文，震动很大。 在此，我想把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与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同修交流。一、对法理的认识不清，消极承受迫害。在失去自由的环境中，特别是面对着精神上一次又一次的虐杀，减期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而且一减就是两个月、三个月。为了减期，那些吸毒者、卖淫者可以出卖良知，助纣为虐，这并不为怪。而我们这些得了大法的人之中，却也有些是蠢蠢心动，如此的执着。减成者心中欢喜，回家的日子近了；反之则伤心落泪，把仅有的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用在备考试题上。在严格的考核中，在不可一世的恶景面前，有的学员说吓得直哆嗦。为什么呢？因为此时你已经把自己降为常人了，在邪恶面前你有求于他，你觉得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当经历了由下至上，包括大队、所、局的层层考核，终于拿到了减期时，你可曾想到那是靠出卖良知、污蔑师尊和大法换来的？有些普教很善良，当他们明白真相后，非但不配合邪恶，还为我们提供帮助。恶警以没尽到普教的职责为由不给减期，他们却毫无怨言。面对如此觉悟了的常人，难道我们不觉得羞愧吗？常言道，无欲则刚，真能放下此心，谁又能奈我何？现在减期比十年前是难上加难，据说那时没人减，邪恶求着我们减，现在正相反，被非法关押就是我们的耻辱，是对大法的侮辱。我们怎么还能祈求邪恶为我们减期呢？真要减期，那也要无条件的减。大多学员为此辩解说，在这多待一天就多造业一天，早离开就能早发声明，早回归大法。我认为在明慧网发严正声明是极其严肃的事情，是师父的无量慈悲。以此时的心性回去又能做什么？弥补什么呢？其实求出去的心才是最根本的执着，那不是一颗求安逸之心吗？也有学员讲，都这样走，随其自然，随大溜吧。那么这个自然是师父承认的吗？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吗？还有同修说，反正说一句也是说了，写一句也是写了，多说多写都一样。这正是我们最痛苦的，面对着一波波的打压和洗脑，我真的恨自己。多少次夜里痛哭不已，那种耻辱，那种悔恨，那种生不如死、剜心透骨的痛，如影随形般折磨着我。许多学员说，如果大法允许以身殉道，面对枪口，我们将义无反顾。活受罪真的很痛苦。现在看来，我们真的没有放下生死，真的没有达到真正的信师信法。同修啊，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迷失，也要牢记住自己是谁。邪恶不就是要一次次的击垮我们的意志吗？办不到。我不想能不能有机会发声明，也不想未来的结果如何，我只想在自己能做到的情况下，绝不为一点私利而诋毁师父和大法。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完成我的使命，那就是背法、发正念、解体邪恶。时至今日，还有学员错误地认为在这里一年顶外面的五年，那为什么还要发正念、解体洗脑班、劳教所、监狱这些邪恶的黑窝呢？师父讲，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认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二、磨难对各种人心的大检验。同修，你可曾意识到，其一，圆滑，有的学员很善言谈，投其所好，恭维奉承讨好，满面春风，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无非是想让自己过好一点。其二，名利心，在做奴工时，大队为了提高产量，有意地搞一些比赛，有时发一点奖金、毛巾、洗衣皂， 有的学员非常卖力，唯恐争不上名次，得不到表扬。如果我们做不到拒绝奴工，最起码也应消极怠工，因为你干得越多，他的奖金就越多，他迫害我们就越有动力，越有精神，那不是在给邪恶注入能量吗？其三，做好人。有的学员把努力的配合邪恶误认为是做好人，他们讲在哪儿都要做好人，都要把事做好，所以在干活、整理被子、物品摆放等方面特别认真，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恐怕提出批评。还有在所谓的节日演出、布置大厅、各种比赛中热心参与，出谋划策，想借此来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在这里哪有一点正的东西，不过是给他们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罢了。其实这本身就是受迫害和积极配合迫害，他占据你的时间，分散你的精力，不让你背法发正念。其四，执着于吃。劳教所的饭是可想而知的，早晚是粥和咸菜，一年里吃半年的萝卜，即使如此也不该是我们执着于吃的借口。那里的食品质量伪劣，价格昂贵，有的学员很早就开始算计，尽量多买一些食品，甚至一分都不剩。有的学员家在农村，不很富裕，本不想买，但别人都吃，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东西，也只得买点。如果在这里还不能放下对吃的执着，甚至还放大执着，那么回去后又该怎样呢？况且我们的家人在精神上已经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自身也在经济上承受着迫害，又怎能再伸手向家人要钱呢？况且这个超市的收入也是恶警们的福利，我们又怎能变相的助纣为虐呢？其五，执着于情。每月的两次电话，每月的一次接见，学员都很期待，接见前早已人心浮动，家里怎么样，孩子如何，大事小事都要过问，接见后或喜悦或忧伤。常言道，远水解不了近渴，明知管不了，又何苦费心劳神呢？我也很盼望接见，是因为太渴望听到大法的信息。有的人家里有同修，却从未提过一句，我曾问过为什么，回答从未想过这事。当时我很震惊，后来在同修的提醒下，我认识到了自己有很强烈的依赖心，总想依靠外面的正法弘誓来改变现状，总期盼着有一天我们能背诵着经文，堂堂正正地走出劳教所，把真善人法轮大法好贴在大队部，贴在劳教所的大门上。解体邪恶的黑窝固然不错，但我的基点错了，总想依靠外力快点结束，而小视了自己的责任。师父讲，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警言，面对师父的教诲，面对师尊的无量承受和慈悲，我真的为自己不想吃苦、追求安逸之心而感到无地自容。其六，憎恨心。面对着邪恶迫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憎恨心，特别是我，从那鄙夷的目光中就不难看出，虽然我们一直坚持发正念，但效果甚微，他们是越来越邪恶，随之我们的憎恨心也就越来越强。后来我们就此进行了交流，认识到是因为我们的不善而触动了他们人心中恶的一面，致使他们造下了更多的业。此后我们就尽量的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们，有针对性的集中发正念，解体他们身后的邪恶及邪恶因素，慢慢的就好一些。从中我们对师父讲的有关善与慈悲的法又有了更深的认识。三，越是环境险恶，就越要相互提醒。从迫害至今十多年过去了，这里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很多做所谓帮教的邪恶者，使得他们进行洗脑的招数越来越精细，精神上的迫害也越来越深入，表面伪善，实际更加阴毒，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虽然邪恶现已是苟延残喘， 但气焰却是越来越嚣张，打压更是越来越严厉，这与我们整体的正念不足、人人自危、人人自保有很大关系。一味的退缩，一味的承受，也给少数尽力做好的同修带来极大的压力。其实大多同修真的是想做好，但总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意志消沉。为此，我们会利用一切机会互相鼓励、互相提醒，特别是所谓的帮教，我们会再三叮嘱，千万别迷失呀，一定要记住回家的路。一次次的洗脑，一次次的打压，让我们更加看清了邪恶的流氓嘴脸，也更坚定了我们心中的信念。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意志。在看新闻中，在外出的行进中，在参加所里统一的活动中，在看到邪恶们开会时，在局里检查时，我们就随时随地的解体邪恶，同时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背法。有的同修不识字，却背会了红银和红银二，有的还学会了很多经文，有时我们还能切磋怎样做得更好。看到一个个白发苍苍的同修们的身影，看到他们平和而又安详的面容，看到他们坚强而又忧郁的目光，我心如刀割。这里不该是邪恶逞凶的乐园，但却留下了我们永远的耻辱，深深的悔恨。在经历了精神上的种种虐杀和身体上的巨大承受下，我们能从这座人间地狱中走出来，源于我们心中坚定的信念，源于我们之间的相互提醒、相互鼓励、相互关心和无私帮助。最后，我向曾经在修炼上给予我帮助的所有同修表示由衷的感谢。
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经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重庆市大法弟子明镜的文章，用法规正自我，理智讲真相。我是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曾经两次上北京证实法轮大法号，三次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2年。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虽然经过了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但都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才走到了今天。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见《精进要旨二》，为谁而存在？一直都认为自己修得不错，但是并没有从法理上真正的提高上来，完全用了常人的一面，从感性上去认识了大法。虽然学法练功也从来没有落下过，但是学法没有入心走神儿，所以造成了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摔了跟头，走了弯路。由于长期以来受邪党文化的影响，一直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正确，造成理智不清，加上人心重，显示心、争斗心和所认为在劳教所做的事偏激，表面看来也是在证实着法，实质却是在证实自己，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抓去转化，自己还认为是在证实着法呢。记得有一次，一个干警提审我的时候问我，你们师父的生日也过了，传法9周年的时间也过了，你还等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绝食，已经有20几天了。我说，我不执着时间，也不执着圆满，我就信这个法，信师父。我知道这句话是我明白的那一面说的，震慑了邪恶。经过了这场磨难之后，使我深深地感到修炼的严肃性和学法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在说信师、信法，你真信了吗？信到什么程度？ 在邪恶的高压下，在生死面前，你照师父的法去做了吗？如果没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就不算真正的信师信法。错误和教训使我变得成熟起来了。在正法时期，不管邪恶的回访也好，做真相资料也好，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也好，我都能够做到堂堂正正。奥运期间，恶警找上门来，我打开门时一看，来了三四个人问我在不在家，我回答道，我就是。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平和，我想平时找你们都找不到，今天还主动上门来了，那我正好给你们讲讲真相吧。这时师父的法打入了我的脑子里，那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不要躲开它，哪怕它表现得再邪恶。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于是我面带微笑问道，你们找我干什么呀？他们就说，来看你一下。我说，你们对法轮功也太关心了，你们了解法轮功吗？既然你们今天来了，那就是缘分，我就给你们讲一讲吧。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修的是真善人。真善人是宇宙的大法，制约着一切。不要以为人类的这层法就是最高的了，其实还有更高的一层管着呢。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也就是善待好你们自己还有你们的家人。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知道这几年为什么这么多的灾难吗？那是老天在警示着人类，有大事要出现的。你们中有入过中共党团队的，赶紧退出吧，退出了邪党组织才能保命。你们不要做任何损害大法的事，这样对你们是有好处的。他们那些人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还不是为了这个饭碗。我说，就算是为了饭碗，也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否则对你们及你们的家人都不会好的。就这样，他们看到我讲的津津乐道的就不走了。走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女的对我说，下次再来听你讲真相哟。我说，没有下次了，不欢迎你们这样来干扰我，对你们也不好。我家搬进了新的小区，同修都觉得小区里有监控。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敢去发资料。有一次，我站在高高的阳台上往外望去，心想，这么多高楼大厦，有多少人得救了呢？也许是师父看到我的慈悲心生出来了，就点悟我，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见转法轮。我自己悟到，我现在有这样的环境，不是让我来享受的，是师尊安排我到这来救人的。当心性提高上来之后，做正师法的事真是得心应手。不干胶就贴在劳教所的附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告上了国际法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条幅挂在人行道口、高速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树枝口、栏杆上，来往的人很多，震慑了邪恶。小区的资料也赶去发了，小区有几个院，每个院几乎每栋楼的居民都会得到部分资料。以上所写的这些，不是想表现自己做得怎么样，而是从法理上真正的明白了，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凡是和我有缘的，我能接触到的人，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坐车、买菜、问路，来家安装的工人、修理的、看房子的、打扫清洁的，两个女儿的三朋四友等等，一个都不会放过。讲法轮功受迫害，讲恶党的本质，讲天灭中共是天意。我讲的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能够接受、相信、三退。 也有受毒害比较深的不愿意三退的，但只要我们全心为他们好，耐心，我想那些人都会清醒过来的，因为人都有他明白的一面。以前自己在常人中的一个师父，我到他家去了两次，他都不愿意退。第三次我去的时候，我送了一本酒瓶给他，后来他自己主动地写了化名退了。还有一次我去一个比较高级的理发店理发，为了讲真相我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花了200多块钱，这在平时我是舍不得的。第一次去理发店，给我理发的是一个名师，40多岁的男子，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很愿意听，而且也很接受我的观点，他还边听边骂邪党早就该灭了。那一次劝退了3-4个人。第二次我去的时候是给他们送光碟和真相资料，当我一推开门进去的时候，那位给我理发的师傅一看到我就大声地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很多人都看着我，我就给他们讲，我说我答应你们的事我一定要办到，一个个的都争着要护身符和真相光碟。在我居住的小区里的理发店也劝退了6-7个小伙子。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学好法，在法理上明白了，放下自我，放下执着，放下人的观念，完全为他人着想，做事才会顺利安全。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见精进要旨，再认识。正法进程到了最后，师尊为了让大家都尽快地提高上来，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我看到资料点的同修都很辛苦，想为资料点的同修减少点负担。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样的机会，接触到了做资料的同修。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成了遍地开花的一朵小花。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又明白了一个师尊讲的法理。过去宗教中所传的和人们感受到的只是皮毛和现象，而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见精进要旨博大。当你的心性到位的时候，做起事来才会顺利，如有任何的执着和人的观念时，就会出问题，而当你学法向内找时，又会恢复正常。这使我感到了佛法的威力和它的神奇，因为这不是干事，不是工作，而是真正的修炼。后天形成的观念和几十年来邪党变异了的思想的灌输，在人的思想中、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那是谈何容易。但是师尊的这部法能够做到，真的能使人从内在起着变化，能使你脱胎换骨。你形成的观念也好，坏的思想也好，变异了的观念也好，只要你想变好，在修炼大法中都能够改变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就读识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小弟子宁静的文章《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精进救人》。我是一个16岁的大法小弟子，得法已经有9年了，但真正开始修炼是在15岁那年。没有走过风风雨雨的道路，但也经历了不少坎坷和磨练。大法小弟子有责任做好3件事，实现史前的宏愿，跟随师父一起回家。我今年是读初3，学习压力很大，但我尽力做好3件事。有时候因为懒、累、忙等诸多原因，使我没有把事情做得更好。当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干扰我的魔时，我发正念清除他们，绝不能让他们在我身上生根。面对着班里的同学和身边的好朋友，我深深地知道他们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生命，经历了多少劫数才熬到今天，有幸安排在大法弟子身边，为的就是听我给他们讲真相。有时我会因为没救他们而感到内心十分愧疚，我很恨自己的私心、怕心、怕麻烦心、固执着人的观念等等，看到某人某行为时就断定他是不可救的生命，这是人的观念呐，不是一个慈悲的正法之神所该有的想法。下面是我对同龄同学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一点做法。一、利用真相资料顺着人的执着讲清真相。现代中学生都过早成熟，对事物的看法都有一套自认为正确的判断标准，自认为具有独立的思想意识，但这种观念和思想意识正是党文化教育下和败坏物质带动下形成的，本身就具有不正因素。但不管如何，我怀着信师信法的心，就是要把他们救成。我开始下载打印真相资料，都是选择那些我们中学生知道并感兴趣的资料，空闲之时拿给好朋友或几个要好的同学看，并且在一旁给他们解释。有时会有同学反映，退团退队之后，我们在学校的职务、团员、团支书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方面？我耐心地解释说，只要你们的心已经退了，职务上或生活上一点也不影响你们什么，该干的事可以继续干，不过最好向老师辞去这些东西，忙时还影响学习时间。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当买一个免费而又有意义的保险，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听了都说，是啊是啊。就这样顺着他们的心意，1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就全都三退了。二、利用手机技术传发9瓶共产党真相。到了现代这个社会，几乎大部分中学生或小学生都拥有手机，而且个个都在手机、电脑、网络3大信息技术中精通着各种，我也不例外。现代的智能机、国内山寨机、杂牌的、名牌的都有蓝牙这一功能。我先在电脑上下载9瓶录音和9瓶文件格式的电子书，把小册子也做成 text 电子书，装在手机上，有机会就利用蓝牙传给同学，因为它携带方便，并且有普遍性，而且大家随时都可以看、可以听，不局限于某个地方、某个时间。历史课刚刚结束，周边的同学开始议论起来，都互相发表着观点，以为这些被歪曲的近代历史都是正确的，只有我坐在那儿默不吭声。当他们谈论完各自走开的时候，我对着同桌笑笑说，你想不想知道真正的历史？我们一直认为正确历史的本源面目是什么？接着我简单地介绍了9瓶，同桌突然感觉我的话语从未有过的深邃和祥和，也挺好奇，一副渴望得到真相的样子。我说，你把手机蓝牙打开，自己去听听吧。我发了9瓶录音，并且附带电子书，因为有些同学反映听录音有时不是很清楚，所以和电子书同步印象更加深刻。听了9瓶的人几乎都明白了一切，它也适合于我们青少年，因为我们知道的知识已经可以容纳这些了。接下来我再发送真相信、大法红传海外的资料，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并且三退。三、对于那些不健谈和不爱说话的人讲真相。对于这样的同学或朋友，我采取的是用一个厚笔记本，里面夹着真相资料和自己手写一些，然后把本子送给他们。因为大法弟子所写的一笔一画，
每个字都有功存在，所以对于世人会有更好的就读效果。书写时心态平稳，字迹要正，不要潦草，语句要悠缓祥和，带有强大的力量且有说服力，使对方感觉亲切。通常这些不爱说话的人都会把想法同时写在本子上，把心中的疑惑写出来，这时我们要耐心解答，用手上的笔发挥最大的能力，直到对方心服口服。生命的得救让我感到兴奋和安慰，他们并不枉认识我一场，虽然这一面不会有太多表现，但他们明白的一面会清楚的。我深深认识到大法小弟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应注视正法，走好自己的路，成就自己伟大的未来。
听真相，就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张贴书写基本真相，就读世人。从接触的世人看，平时能看真相资料的多数都对大法真相已基本了解，继而劝三退也比较容易。那些受中共毒害较深的人，看到大法真相就丢弃或撕毁，从来不看，其中学生较多，对其讲真相劝三退比较困难。这些人不但不明白真相，而且有的还对大法犯罪，丢弃撕毁大法真相，或出言诽谤大法，毒害众生，更是危险。要救度这些人怎么办？除了面对面向他们讲清真相外，可在世人能看得到的地方张贴基本真相不干胶，或书写基本真相，去除中共对世人灌输的谤法毒害，这样讲真相范围也比较广，效果较好。特别是平时一些很难进去的高层楼或封闭较严的楼房，可以把基本真相贴在公共防盗门上，那是世人必经之处，最终不能留下一个真相空白点。我和本地一位同修已经开始了在一些较难进去的楼房防盗门张贴天安门自焚真相、大法红传世界及三退保平安等基本真相，效果不错。明慧网上也曾经刊登过同修用粉笔在人群出入处书写基本真相，去除中共对世人灌输的谤法毒害，效果很好的文章。世人抵触大法是因为受邪党的毒害宣传，不了解真相，所以一定要用基本真相救度世人。现在很多世人能看到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等信息，可是对于不看真相资料的人，具体的真相还是不了解，不明白为什么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只有需要把一些基本真相书写或张贴在世人随处可见之处。建议明慧同修多制作些基本真相不干胶，供同修救人使用。在公共场所书写基本真相，或在钱币上书写真相短语时，要注意对于所书写的文字是否符合法理，是否能讲明真相，语句是否通顺，可请法理清晰、文笔较好的同修把把关，要考虑到救人的效果与影响。师父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金金要旨二，理性。我们谨遵师尊的教诲，学好法，修好自己，同时重视发正念，并抓紧一切时间多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Thank you. 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丽莲的文章《大方磊落送赠品》。这么多年的讲真相，我在发资料、发光碟、发九瓶共产党年年贴时，一般都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操作的。时间长了，锻炼出来了，感觉也很安全，没什么可怕的。2009年以前发神勇光盘，一般是熟人就面对面的给，再就是买东西的时候送给老板一张，其他的就是像发真相资料那样发，很少发给不认识的人。2010年看见光碟封面上写着赠品，我就悟到正法修炼的形式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更高了，更要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跟世人讲真相了，所以必须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不能拖正法的后腿。这是天象的变化，也是正法对我们的要求。今年刚开始时拿着碟子还有点发愁，毕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心想，如果要像往年那样只发给熟人和老板的话，就发不了多少人。虽然这样想，但还是再送再发，自己勉励自己。在发的过程中发现，在我买东西的时候，一般总是有一到四个人也买东西，有的在挑选，有的在买，这对我启发很大。心想，这光碟不是也可以发给他们吗？这样发送的人群不就多了吗？救人的范围不就扩大了吗？以后在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主动和旁边的人搭话，拉一些家常，或帮他挑选东西，这样拉近了关系，给光碟就很自然了。当然有机会也劝三退，现在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顾虑，只要出去讲就不会空着回来，不管多少总有救人的收获。只是救人的时候心态还没有完全做到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在救人的事情上还不是那么精进，还有惰性，这是要修去的。在一次买豆腐的时候，我送了一张神韵光碟给老板，紧接着来了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男士，我就一边递一边说，师父，送一张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碟子给您看吧，中国5000年神传文明，看了有好运有福报。他说好，很高兴地接了过去。然后又过来一位女士，我也说，送你一张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给你看吧。他一听马上就说，哎呀，我就是在找这个。我有些疑惑，反问一句，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呀，美国的。他说，是呀，我就是在找这个。我赶快鼓励他说，你就多看几遍吧，看了有好运有福报的。话音刚落，又来了一位女士，和第一位女士是一起的。第一位女士对我说，也给她一张吧。当时我包里没有光碟了，就当机立断地对豆腐老板说，把你的一张给她吧，我以后再给你送一张来，你这里我可以再来，他们以后就很难见到了。老板就把他的那一张给我了，我就递给那位女士了。临走时我再三叮嘱他们三位，一定要看，多看几遍，要保存好。他们说，肯定看，肯定看，好好。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世人都在渴望找真相，渴望着我们去救度啊。当然还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就不一一说了。家庭搬迁，我现住在离市中心较远，离市郊比较近的地方。还没搬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新的环境，一定要把那一片救人的环境开创出来，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救。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总是找机会在公交车站的广告栏里粘贴正义的审判和国际逮捕令，让有缘的人了解真相，得到救度。因为是郊区，和市中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市中心人流量大，在一个地方每天可以遇到不同的人群，都可以讲真相。农村就不行，每天都是那些人，他们接触真相的机会少，邪党的毒害清理的也少，讲真相的难度相对要大一些。安全起见，最好不经常在一个地方讲，那容易被人认出来，讲一个地方就换一个地方。有一次我和同修一起到郊区去发神韵光碟，在集镇上发到一家电器商店，里面站了四五个人，我给他们发了两张光碟，并告诉他们这是中国5000年神传文明，看了有好运有福报的，然后就出来了。没走几步有一个人追了出来，我当时还以为是要把碟子退给我们，随之他说， 你们再给我们几张吧，我们是来进货的，和他们不是一起的。当时我身上只有一张了，找同修又要了两张送给了他们。我们今年还是在几个小集镇上轮流讲真相，我们要再细密些，走到村子里讲真相，使更多的人得救，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利用真相信震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真相信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震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写真相信中，我们注意到，如果收信人地址是泛泛的写某地公安局、法院、派出所等办公地址，信件不能直接送到本人手中，而是先到收发室，由收发人员分送到各个科室。同一个单位同样形式的信收到的次数多了，会引起警觉，往往不拆封就给销毁，达不到救人目的。如果我们掌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的详细家庭地址，或妻子儿女详细工作单位地址，或上学的学校地址，给他们写真相信，收到率高，效果好。因此请同修多提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及其家属详细的通信地址，包括邮编、街道、小区、楼号、门牌号、学校、教学组等。另外，在真相信的各个部分，我们有如下建议。一、收信人称呼。在收信人姓名后面写上称呼，如老师、姐姐、战友等，倍感亲切真实，是封家信。二、寄信人地址，可以写我们所知道的本市具体的某某公安局、某某派出所、某某街道办事处，最下方落款处可以写他们的真实姓名。某某真，一看就是私人信件往来，即便收信人真的查询，也确有其人，一箭双雕，也能震慑我们这里的寄信人。三、信封笔记，为了更像家信，收信地址与收信人姓名最好不打印，而手写。如果防止信封上留下个人笔迹，可以在文档上自己设计信封式样，上下三个文本框，收信人地址、姓名和寄信人地址，字体选硬笔行书，邮政编码可以手写，字迹颜色选最浅的蓝色，打印出来字迹很清淡，然后用蓝色软尖彩色笔描一遍，字迹工整清晰的手写体信封写成了。这样打印一个信封后需要更改一次模板内容，虽然慢点，但是安全适用。有的大学和机关单位有印制的专用信封，可以仿印。四、信件内容，如给公检法的一封信，三个外国警察的故事等真相资料。整体内容每封信都一样，信的开头每封信都不一样，都有具体称呼，如向秀清老师，您好，收到这封信是您的福分，希望您能认真阅读，仔细思考，对您及家人都有好处。而向秀清老师五个字使用硬笔行书体，让他感到这封信是专门写给他的，让他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掌握他的一切。我的邻居是警察，他妻子收到真相信后，大热天上班都戴着口罩，怕人认出来。五、信封信纸，选用 DL11 22厘米信封，放 A4 纸正好，家信都不太厚，最好用一张 A4 纸。为了更好救人，不必拘泥信不两面写的习俗，双面打印。六、投寄信件，现在 电讯发达，普通邮寄信件很少，真相信就很显眼。大城市邮筒多，一个邮筒最好投一封信，避免嫌疑，注意附近上方有否摄像头。即使分信筒投递，也不要一天投得多，信件要汇总到邮局，同样笔迹的信件多会引起人注意，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最好到小邮政所购买信封和邮票，大的邮局限制甚至不卖邮票和信封，让到柜台处理信件，不贴邮票，直接盖邮资已付戳。有的同修就是这样做的，要正念足，心态平稳。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早上6点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